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看14节到16节、我们没有时间读太多，我们只读解3节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终做了王，连那是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拿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的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好，你一直读下去，你得到一个什么印象？在这里保罗一直在做一个的类比，这个类比是类比谁啊？基督，他的救恩或者新约的恩典，跟亚当，跟他的一个人的堕落带来众人的审判。所以很多人说，除了这个活西亚书提到这个亚当之约，没有别的经文提到这个亚当之约，没有提到神跟亚当立约，对不对？那么清楚的一个字句，对不对？当然在创世纪第二章看到神对亚当的要求，是一个可以从约的角度来看这个要求，但是好像没有别的经文，对不对？但是罗马书第五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推论，因为在这里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十五章的最后两个字，十四节的最后提到亚当乃是拿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预像，是一个的 type， 一个预表。所以你从新约里面看到，因着基督一个人的义，众人成为义，基督所带来的恩典之约新约。假如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这个恩典之约的头，带来这个恩典之约，那很明显这里一定有一个填空，是什么？工作之约，一定有个约，或叫亚当之约，因为这是个预表，对不对？圣经讲得很清楚，亚当是将来基督的预表，基督如何带来恩典之约新约，在这个约里面众人成为义。那假如是一个预表的话，那么很明显亚当也是跟神有一个约，只是因着亚当没有守住这个约，因着他一个人犯罪，众人成为罪。所以解释一个很直接的推论，看到亚当之约的实际，有没有问题？这个推论从预像这个字啊，虽然我们宣发了差不多半小时来讲这个工作之约、恩典之约，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架构。这样的一个神学架构呢，我们叫做盟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相对于所谓的 dispensationalism， 时代主义的神学。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人在相信什么？现在教会也是相信时代论，还在相信盟约神学？
假如是聚会所背景的呢，通常都会相信时代论，因为Scofield Bible 对他们很大的影响，而且会所背景他们都对达比非常的敬佩啊。但是一般的福音派或者基要教会，基本上他们自己也没有很深入的去思想这个盟约神学的问题，基本上他们就相信他们在恩典时代啊，凭着信心因信称义。你要问他什么是盟约神学，很多教会也搞不清楚，也没有很深入去研究 这个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啊、工作之约，甚至永恒之约等等啊。所以盟约神学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英国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当中，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呢，把它解开啊。但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重点强调这个盟约 covenant 新约旧约啊，是对解经、对神的认识、对救恩是个重要的基础。很感谢神啊！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呢，有一个教会叫盟约教会 （Covenant Church）， 那他们中文叫做圣约教会，哇，改得很好。圣约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强调这个盟约神学。那当然，这个教会的牧师是林慈欣牧师，也是我们 Westminster 的校友啊，所以也是接受这样一个神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在乎这个牧师，基本上很多人其实也对很模糊。就算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我们说我们是 Protestant， 甚至对马丁路德改教的精髓都搞不清楚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因行称义，但是马丁路德的改教的经义不是单单只有这一句话，还有很多重要的真理他带出来，唯独圣经、唯独信徒啊、信徒皆祭司、唯独恩典，很多很多的其他不同的事情。但我们因为没有进到这个丰富的道统里面，我们就是不了解，然后我们的信仰很肤浅，所以都不知道了。好，我们继续往前来看无千禧年派，没有千禧年。那么千万不要把这个无啊，没有这个字呢被骗了。这个派别的人基本上不是说没有千禧年，只是他们不接受有这样一个幕后一千年的这种的千禧年。无千禧年派是指的没有这样的具体的在地上的一千年的基督掌权的千禧年。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还是有这个千禧年，但这个千禧年呢，他们定义是整个教会时期，因为耶稣基督定死复活得胜了，因着基督的复活得胜，教会就进入一个得胜禧年的时代啊，撒旦已经被打败了啊，所以整个的教会时代就是一个禧年的时代啊。那么基本上他们相信教会时代结束就是千禧年时间的结束，那么撒旦就被释放啊，然后因着撒旦释放就带来地上的七大灾难，大灾难之后基督降临和圣徒被提，所以他们的整个事件的次序是这样来安排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启示录二十章讲到这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就是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撒旦仇敌 在这个时候就被捆绑，整个的一千年是一个 symbolic number， 不是真的是一千年，是指到一个完全的一个时期，就是教会时期。那么一千年结束，所以在二十章第三节，到了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啊。那一释放，到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所以因着撒旦被释放，所以迷惑列国就带来神厉害的审判，是不是大灾难？大灾难之后，然后才有被提跟耶稣基督降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新天新地，那解释他们的架构啊。那他们这个架构呢，他们基本上也是引用这个马太福音24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那你发现马太福音24章特别在20节21节先提到什么？大灾难，对不对？提到大灾难之后才有什么？再提到耶稣基督降临跟被提的事情，你看到吗？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次序跟马太福音24章是相同的，先有大灾难，对不对？然后后面再提到被提跟耶稣基督降临的事，那这个次序好像 match 他们这个架构。但是我们小心注意来读马太福音24章，究竟这个事件的次序是应该是怎么排的啊？那我们来注意24章第三节，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来，我们要注意耶稣讲 马太福音24章的内容的次序是按照门徒所问题的内容的次序来讲的，而不是一个 chronological order， 是一个回答问题的次序。所以第一，门徒要问什么？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这个是什么事情啊？就是讲到圣殿被毁，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门徒就很关心要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所以你就发现耶稣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从第十节到十九节就讲到敌基督的出现啊，这个圣殿被毁啊，这个敌基督停止他们的献祭等等，先提到这个敌基督啊，然后就提到这个基督的降临。所以你就发现从二十三节啊，当然在敌基督的当中也有大灾难的产生啊。假如我们研究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我们就发现这个敌基督跟大灾难是一体的事情来的啊。然后到了二十三节之后，就讲到耶稣基督降临，这个降临是 Erkoman， 是降临在地上啊。因为犹太人的观念是他们关心的是基督弥赛亚降临，人子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啊，降临在地上。所以你就发现二十三节就开始讲降临的事情，就一直讲到三十一节，然后重点在三十二节到四十四节。这段是讲什么？是讲被提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被提这个事情按照门徒的问题，是耶稣针对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之前有预兆，大灾难之前、末世之前也有预兆。这个预兆是什么？就是三十二节所讲的这段话，你看到了吗？说为什么被提这个事情列在最后，是 耶稣针对门徒所问的这个预兆的问题，你不要把预兆跟实体放在一起。耶稣基督降临大灾难之前有预兆，这个预兆什么？就是背体的事情。所以有一天突然间你发现，哎，这个周姐妹不见了，田姐妹不见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哇，这就是耶稣基督是快降临了，大灾难要临到的预兆。突然间有一天世界上少了一批基督徒啊，几年前不是有一个Net Behind 的电影啊，就是说明这件事情，这个是这个预兆。当然在32节又提到一个比较小的 minor 的一个预兆，就是无花果树它发嫩长叶，就知道夏天近了。既然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好的，耶稣基督就在门口要降临了，在空中了，然后圣徒要被提了。这个无花果树，很多的解经家认为是指到以色列，以色列复国发嫩长叶，也是一个重要的预兆。所以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啊，所以以色列复国是一个末世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兆。甚至有很多解经家认为，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假如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从以色列复国1948年来算，加上一个世代，那我们没有 exact day， 因为究竟一个世代有多长，很多人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一个世代90岁，有人说一个世代100，那很难说。假如是100的话，哎，这是这边呢是2048可能，但是只是给我们一个大概的 time frame。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这个21世纪了，啊，所以真的是耶稣基督快再来。当然就是说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大灾难的这些预兆，就是圣徒的背体，从32节到41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马太福音24章的这些事件的次序，而不是说因着先讲到这个大灾难，再讲到背体降临，就把它这样排在这里。这个不是个 chronological order， 马太福音24章是一个回答问题的次序。因为门徒先问什么？先问到这个大灾难敌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降临的事情，然后最后才问到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个预兆最强的预兆就是背体，全世界都看到的，没有一个地方不知道看得到这个预兆，你没有办法推诿的。 It's the strongest sign。 突然间有一批基督徒不见了，这个地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马太福音24章？好，好，请林弟兄在后面先。好，
这个背提啊，先为什么现在先被提上去，将要再跟耶稣再下来，将来再又再一次，为什么有这些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先来读启示录，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很多的解经家引用这段经文灾这个灾前背提的，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什么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哈利路亚，这是个蒙福的盼望。地上一定会有神的公义跟审判，大灾难的彰显，但是我们爱主的警醒预备好的，我们免去这个试炼。也好像保罗在警告那些不爱主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虽然得救却好像见过火一样，假如你不爱主的， 你会撇在大灾难里面受佛的试炼之后才得救。我们要背题是因着神一个特别的恩典，免去地上的这种的灾难跟痛苦，啊，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所应许的，而且没有预备好的，他们撇在外面怎么很痛苦，哀哭切齿。那预备好的被借去，借去做什么呢？新郎把他们借去，就是启示录19章的羔羊的婚宴，在天上有永远的荣耀的 celebration， 地上却有灾难。等到这个灾难过去了，就好像这个挪亚方舟地上有洪水，但是挪亚一家却在这个方舟里面被保守，免去这个大灾难。所以你发现马太福音24章不是用的这个比喻吗？啊，讲到不知不觉挪亚他们就被借去了，在方舟里面啊，地上的人他们吃喝下去，就在洪水里面被淹没了。主来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恩典跟盼望，要直到灾难过去了，然后这个方舟也要怎么降回地上，然后耶稣基督就带着他的心腹众圣徒骑着白马降临在地上，灭绝敌基督跟众仇敌，然后就在地上开始他千禧年的掌权跟国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无千禧年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的观点。第一，他们相信这个千禧年是一个属灵的 spiritual kingdom， 是指到神的教会，神在人的心里面掌权的国度，啊，而且他们特别引用约翰福音18章来做他们的 support。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8章，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自己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尘土必要征战。所以他们说，你看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在地上没有国度，啊，怎么会有一个具体的千禧年的基督的国度？没有，啊，然后他们也引用路加福音17章21节，讲到神的国是一个 spiritual kingdom， 神的国在你们心里面。然后他们也引用以弗所书2章6节，啊，耶稣基督是在天上，啊，坐在天上的作王，是一个属天的作王，属天的坐宝座，而不是真的是在地上坐宝座。所以基本上他们把这些国度的经文呢，把它灵异解，啊，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一个教会的国度。所以当教会时期开始了，就是这个禧年的开始。另外他们也引用，好，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不承认有千禧年，
不承认有一个 physical 1000 year kingdom on the earth。
他们承认有七年的大灾难，承认耶稣基督在大灾难之后会来，
对，
会降临，
对。
那铁钱第四章降临在空中，他们
在这里，
一个是降临在地上，一个在，
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具体的清楚了，他们的想法空中就到地上 almost one incident，
大概那就是基督
降临到地上，对，要所有的背题降临空中降临地上都放在这里了，啊，所以同时他们也引用耶稣自己所算讲的，像在马太福音4章17节，耶稣明明讲天国近了，神的国度近了，当他钉死复活之后，这个国度就临到了，因为近了嘛，怎么会等到将来，在过了教会时期之后才有这个神的国度在地上？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能接受，啊，而且也引用路加福音16章16节，啊，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所以表示神的国现在就可以努力进去，现在就有神的国度，啊， 不需要等到杖来。好，
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教会被
提以他们这个五千禧年的国架构就没有这种想法。刚才你提的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千禧年前派啊，所以千禧年前派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一开课的时候 review 的，是这样一个架构：十字架，然后七年大灾难之后是一千年，千禧年。在这个七年大战的一开始的时候，众圣徒得胜的众圣徒被提啊，然后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在天上有七年的羔羊的婚宴，然后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然后再降临在地上与众圣徒，然后再作王一千年，才进入新天新地。撒旦在这里丢在无底坑，在这里暂时释放，又被丢在硫磺火湖，然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就是我们上礼拜提到的千禧年前派，耶稣在一千年之前降临啊。当然有些人接受两次的降临，一次是空中，一次是在地上，但是灾后被提的就只有一次，就是说在这里被提马上降临，就有点像这个结构。
复活是两次，谁的复活？
复活也，我们也讲到有不同七次的复活，对不对？假如在帖前第四章提到有一次的复活，啊，那些活着的也被提，啊，那么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启示录二十章又提到有一次复活。啊，那么在这里又提到白色大宝座的复活，最少三个重大的复活。嗯，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无千禧年派的解经原则，你觉得这个派别他们的解经原则是用什么？灵异解经。那譬如说来看以赛亚书65章，我们上礼拜说这个以赛亚书65章是描写这个千禧年的一些光景，对不对？百岁死的人算孩童啊，然后豺狼与羊羔同吃，狮子必吃草啊。所以我上礼拜读完这段经文，我回家的时候让我一直在想，在千禧年里面连动物都吃草，那么人当然也什么也吃草了，所以就表示人类是 vegetarian 是对的。不但是洪水之前人类是 vegetarian， 将来在千禧年里面这些活着进入千禧年的人，他们都是吃植物蔬菜的。所以我就想，我就跟师母说，哎，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努力要吃这个蔬菜多一点，越来越少吃肉啊。啊，因为你看到神最终的心意，你看为什么能够长寿？百岁死的还算孩童，你而且也很明显看到洪水之前不吃肉的，他们的寿数是比较长啊，对不对？所以千禧年里面也是有这种的描写。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呢，想长寿呢，就乖乖的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啊。特别我们弟兄啊，很喜欢吃肉，我想你想。被主多用一点哈，甚至能够活长一点，看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样荣耀的恩典呢，就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哈。
那你里面那个十天的饮食一样
啊，那个是那个但以理进食哈，很好哈。
但是哈，就是说
哈，
吃素的话哈，我觉得是说，因为在台湾比较方便，你要吃豆浆嘛。但是收益病的这个产品呢，我觉得就是说对身体是最好的。
对。吃豆浆，黄豆啊，豆腐啊等等，所以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65章哈，得到一些食物的这个 习惯的一些的启示。那当然对无千禧年派，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描写，描写这个在教会的国度里面这个一种属灵的和睦同居，不是一个真实的字面的真实的情况，是一个预表，预表在教会国度里面都是和平的啊，都是相爱了，没有战胜了。那当然启示录二十章所讲的这个一千年，它是指到一个预表啊，是一个 spiritual millennium 啊，是一个属灵教会的禧年国度。
那无千禧年派就很难解释这种旧约所讲的千禧年的情况啊，
所以他把旧约所讲的这些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这些都是把他的灵异解释成在教会国度里面做王，所以说把它变成灵异结晶啊。甚至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讲到头一次复活，他们的解释很有意思。启示录二十章那假如照他们的说法，教会时代就是千禧年的开始，那么千禧年的开始的时候，在第五节不是讲到解释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哪一千年完了。那这个头一次复活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信主的人重生得救，属灵的复活啊，解释他们的解释。因为在这个教会时代里面，一千年里面会有很多人他们复活，这个复活是指到重生得救，然后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这个其余的死人的复活指到将来白色大宝座那个复活，他们是把这两个复活来分开的，一个是属灵的复活，然后其余的复活是在这个末后白色大宝座的时候的那个复活啊，这样来解决这经文。但是你发现很大的困难是怎么样呢？单单只有在第六节你都发现他用了两个解经原则。第一个解经原则，头一次复活他是用什么灵异解经，是属灵的复活。那第二次其余的它是就变成是字面的真正的复活。这同一节圣经两种解经原则，看到吗？所以你发现 inconsistent 啊。但是千禧年前派的把这两种的复活都是用字面解经啊，是真真正正的在千禧年之前有一批人复活，灾中寻到的复活啊，然后在白色大宝座也是真真正正的复活，不是灵里的复活，不是重生得救。那这种的无千禧年派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发现原来非常有名的教父奥古斯丁接受这样的说法，因为的确在奥古斯丁那个时代教会的地位被肯定，教会被高举，教会时代真的好像进入禧年的时代，连罗马皇帝都成为基督徒，你看到吗？一片的充满光明荣耀盼望的一个教会的能力的彰显，好像是一个禧年。所以你发现一个神学的立场常常跟他的背景有关系的，所以在中国大陆或是一些受逼迫的教会，他们一定会比较容易接受灾中或者灾后被提，你看到，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大灾难当中，你懂吗？但是没有在逼迫灾难的地区的信徒呢，就会比较 接受灾前被提。你看灾难在哪里嘛？没有什么这种逼迫灾难，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次要的问题，哈，啊，最重要就是这个大的架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第一个世纪到第三个世纪，大部分的教父是接受千禧年前派，然后从第四个世纪，因为没有逼迫，教会进入所谓的黄金时期，所以从第四个世纪到整个的中世纪到十六世纪，大部分都是无千禧年派的教导，然后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大部分是接受千禧年后派，我等一下再解释什么是后派。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呢，千禧年前派就又复兴了。初代教会的时候接受千禧年前派，现在好像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个千禧年前派的真理又被恢复了，回到初代教会这样的一个接受的光景。但是在过去这两千年呢，是前派在先，后来是无派，后来是后派啊，那你就知道哦，什么是无派，什么是后派啊？前派，然后是无派，然后是后派，然后现在二十世纪又比较多接受前派，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发展。好，那我们再用点时间把这个千禧年后派 post millennium 来说明一下。我们已经讲了千禧年前派了，也讲了无千禧年派 and millennium， and 就是 no 的意思。然后现在讲 post millennium， post 就是后的意思。那究竟什么叫千禧年后派？这个后是指到主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后再降临。那么他们跟这个千禧年前派有类似的地方，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确相信在教会的末后的时代大概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因着福音的广传，因着福音改变这个社会，很多人信主，所以这个社会许多的国家被福音化，被基督化，就带来一个地上一个很长时期的一个基督掌权的福音掌权的国度。但是不一定是直到一千年，一千年也是一个预表，是一个一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他们认为是会有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教会时期的末后，因着教会被广传，地上的确有一个基督掌权的福音国度，啊，然后这个千禧年之后，同样的，撒旦被释放，地上就有大灾。然后大灾之后，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然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再进到新天新地。那撒旦在什么时候被捆绑呢？启示录二十章讲到，这个捆绑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教会时期啊，撒旦都被捆绑啊，其实应该画长一点，整个教会时期撒旦都被捆绑，然后在这里被释放，一释放就是天下大乱，神的审判就临到，就有大灾。 所以这个后面的结构呢跟无千禧年派很类似啊。那么所不同的就是他把这个千禧年不是 extend to the whole church age， 不是整个教会时期都是禧年，只是教会时期的幕后一段时间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支持的经文我们来看马来福音24章14节，马来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看到吗？这个福音要传到这个天下万国万民，普传福音，普传啊！这个福音普传的时代就是千禧年的时代，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马太福音13章讲到这个天国的比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3章31节跟32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舒在它的枝上。所以这个福音的国度将来会成为一个大树啊，能够普盖整个大地，会有一个福音的黄金时期，带来福音的国度。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相信后千禧年派的人，他们的世界观是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变好，他们对世界带着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而这种的对社会改革、福音广传、改变世界、罪人越来越减少，然后社会会越来越公平公义、充满福音的爱，这种的想法的人呢，大部分是在20世纪初的新派神学的人，因为他们接受这样一个架构来推动社会福音、社会改革啊。所以为什么基要派他们反对这个社会福音，因为这些社会福音的人他们就做很多社会的工作啊，希望把这个福音的国度带进政治社会里面，产生一些正面的改革，但是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反而只是做社会工作，不传十字架救恩。那这种对社会、对世界乐观的态度，能够用爱、用道德来改造社会的这种福音运动，或者叫社会福音的运动，其实从17世纪的启蒙运动就产生一个根源。启蒙运动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福音的一个根源，因为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它的特点就是以人做中心，甚至相信人定胜天。过去在中世纪，老百姓一般的思想是以神做中心，以神、以天、天国做中心，他们盼望神的国，盼望永生，追求的重点是将来的天国跟永生啊，是追求神。但是到了17世纪的启蒙运动，却产生了以人做中心、以世界做中心，他们觉得追求天国这些事情太缥缈了，我们要追求现世世界的改造跟福气。但我也曾经讲过，为什么产生这样一个思想的改变，有这样一个启蒙运动， 实在是因着改教运动，特别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让老百姓真的对宗教很厌倦，很失望。你们讲天国讲爱，结果呢，你们在十七世纪初打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杀了多少人啊！所以实在提醒我们，假如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没有见证的话，就很难让人会羡慕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所以这种启蒙运动以人的中心，以世界为中心，透过人的努力啊，多谈现今世界的事情，少谈宗教生死的未来的事情，这种的心态其实也带动了这个新派神学里面的社会福音的这样一个方向。而当然其中一个在十七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大将来推动这个千禧年后派的是 Daniel Whitby W-H-I-T-B-Y W-H-I-T-B-Y Daniel 丹以理啊 Daniel。那当然他们的解经原则也是跟这个无千禧年派很类似了，是以灵异解经啊。所以这个禧年千禧年是一个福音的国度，不是一个有形的耶稣基督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一个实际的政治的国度。那同样他们也是把旧约对以色列人的预言完全应用在教会的时代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这几种的结构，千禧年前派、无千禧年或者千禧年后派，你会有些什么感觉？你发现这些不同的重点看法其实会带来不同的果效。那假如你比较接受这个千禧年后派，你就会把你的心思更多的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盼望的，会越来越好的啊！我们更多的投入去改造这个世界，透过人的努力，透过福音的努力改造这个政治社会，那么你的心态上就比较不会像千禧年前派的弟兄姊妹，他们看世界非我家，他们常常祷告里面就是仰望耶稣基督，主啊你快再来啊！他们的心会放在神的国度啊，能够预备自己做聪明的童女，能够顺服神过圣洁的生活啊。所以发现越接受千禧年前派的弟兄姊妹，教会就越复兴，越圣洁，信徒都越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接受千禧年后派或者无千禧年派的，反而呢比较不会那么的火热的爱主，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反而比较把思想放在地上的一些的努力。这是不同的神学的架构带来出不同教会的光景。好，所以关于这三方面的架构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你说世界非我家，那是前派讲的吗？
前派，呵呵，因为他对世界基本上是比较消极的。
是历史跟那个时代
这个无千禧年派跟千禧年后派都是比较积极的，对世界比较有积极的看法。但是你发现我们看圣经我们看这个哥林多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究竟这个末世是什么一种光景，是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坏啊？那让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你该知道末世必有什么？ 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不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等等，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你看到现在这末世时代，真的是人越来越自高自大，自大到一个地步，要人来控制生命，甚至要创造生命。当然他所谓的制造生命，是用神的生命的元素，用不同的方式带来生命。神所定规的是夫妻结合，怀孕生子，但是人要自以为神，要用人的方法，不用神的方法啊，来制造生命，越来越要像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自高自大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哇，这真的是末世危险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现在的教会，美国中国的教会是接受哪一派？还有大陆上他们是相信哪一派？
哎呀，要问一下天君知不知道大陆现在比较我的感觉上应该是可能大部分接受千禧年前派，但是很可能大部分是接受灾中或者灾后被提，因为他们都在苦难逼迫当中、但是美国很多比较灵恩背景的教会呢，比较接受也是千禧年前派，而且蛮多接受这个灾前被提啊。所以麦佩口来讲到这个灾后被提，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情况啊。因为其实蛮多比较灵恩的教会是比较接受灾前的，但是我想重点还是回到马太福音24章，无论你接受哪种的架构， Are you ready? 你有没有警醒预备好？你不要管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嘛，问题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没有照着耶稣的话做，警醒预备好，做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灯里面满了油，被圣灵充满，这个才是重点。是怎么样被提，什么时候被提，或许很多人也搞不清楚，或者说在大陆里面农村一些爱主的老姐妹，他们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从来也没听过什么灾前被提，千禧年前派， They never know, they can never understand, but 但是他们爱主，他们已经警醒预备好了，无论什么时候 They are ready, they can go, 这个才是最重要。我们搞得很清楚，但是假如你不爱主，没有警醒预备好，你又怎么样？可能被撇下。所以最重要还是你是否真的是爱主，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才是重点。当然你接受千禧年灾前被提呢，在你的思想上会带给你一个更大的动力跟提醒。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有大概十几分钟。好，我们以后再说啊。刚才有同学问到一个基督徒，他清楚重生得救了，但是他没有爱主，他贪爱世界，他将来在新天新地的地位如何？我们将来读到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会有很详细的说明。但是做一句话的结论，我的领受，其实我记得上礼拜我们也有提过，那些仅仅得救的，他们只能够享受新地的永生，不能够享受新耶路撒冷这个神掌权行政中心的这个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新耶路撒冷的地位。 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也叫做新妇，因为这个新耶路撒冷是这些得胜穿上光明洁白西马衣的众圣徒所在的地方啊。甚至假如你好好注意读启示录21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新天新耶路撒冷，你发现在21章第7节讲得很清楚，得胜的必承受遮赦为业。这个遮赦是什么？你看看上下文，是直到新耶路撒冷。得胜 is a criteria, is a condition, 不是那些贪爱世界软弱犯罪跌倒不忠心的仆人，是得胜的才能够承受这个伟业。好，那我们还利用一些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为什么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24节跟27节那么重要？里面讲到70个7 77，要解释个重要的架构，来让我们看到这个七是7年，从这个7年才能够建立这个地上这个大灾是7年。有人说这个七会不会是70年或者7个月？但是我们从但以理书这个第9章的一些推算，做很准确，神要我们看到这个七是直到7年。好，我们先看但以理书第9章。第9章24节到27节，找到我们慢慢来读哈。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恶，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城，所至终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指示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他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也提到一期之内，究竟这个一期是多长的时间？是否是直到7年？在这一期之内会发生一些事情，提到发生什么事情？27节，他必与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都表示在前3年半，他是一个好像很好的形象，是个和平之君，但是到了后3年半，他的面目就显出来，甚至逼迫以色列人停止他们的祭祀跟贡献。所以从这句话表示，在7年大灾里面，圣殿有没有被重建？有没有？有被重建。假如没有圣殿，怎么可能有这个祭祀跟贡献的事情呢？看到吗？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把这个圣殿重建呢，作为一个基督再来7年大灾难的一个指标。假如你看到圣殿被重建的话，就表示 we are there， 这个大灾难马上来到了。那究竟这个七是否一定是指7年呢？这是很多人争论的问题。这个灵异呢，还是一个字面解释是指到7年。那 这些的圣经学者他们就做了一些计算，他们就开始来计算了，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受膏者被剪除总共有多少个期啊？69个期，对不对？在圣经说69个期，那按照69个期呢，一层呢是等于是483个犹太年。啊，我们在这里说犹太年，因为犹太年一年他们是360天的，西历是365天。好，我们现在有这个认知。那么出令重新建殿，假如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二章跟以斯拉第七章，然后按照那个的来推算，是在主前445年3月14号，一直到耶稣基督被杀被剪除是主后31年4月8号。那你把这两个年份一减，再加上头尾，就总共发现呢是有476个西年 Western Canada 476年，所以要乘365天，总共是173740天。看到吗？我们的那个讲义哈，不要看讲义哈，因为我不想写了。只要一个173740天，再加上116个闰日，要加上这个3月14到4月8号，这个差额24天，加起来是173880天。看到吗？看到这个数字吗？173880，要把这个173880除360天，刚刚你看到多少年呢？483年。哈利路亚，一天都不差。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七的确是7年了，这个69个七，这个七的 unit 是年，是犹太人的年份。所以就从这样来推论到这个一期之半一期之内是直到7年，所以很多说的七年大灾难是从这个经文推论出来的。为什么说这个大灾难是7年？是从这里推论。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70个七的一些的计算，好，我们剩下2分钟。
嗯，
这个没办法算了，这个不能，因为耶稣基督再来降临大灾难的开始，这个时间不能知道，但是能够有些预兆，譬如说圣殿的重建，以色列的复国，这个敌基督在欧洲的出现等等，还有假基督的出现等等的影儿，看到他们的影儿慢慢出现的话，你发现现在欧洲越来越要成为一个欧洲欧盟啊，要复兴这个罗马旧的版图啊。那将来我们要解开启示录13章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解释，都越来越让人看见这个敌基督很可能是在欧洲出来。Yeah, 所以关于这个七头十角，这个十角怎么解释啊？我们到启示录13章我们再来说明啊。好，所以我们上了到现在第二课，最少我们抓住了几个大的结构，什么是千禧年前派，灾前灾中灾后被提，然后无千禧年派，然后千禧年后派，这三个要弄清楚。好，有没有问题？
那个被提跟复活是一样的，不一样
的。千禧年后派跟无千禧年派，把这几件事情呢都放在这里，就不像千禧年前派这个灾前被提把它分开啊。嗯，好。 是教会国度的属灵的情况，属灵的和平，教会国度不是指到地上，也是千禧年后派跟无派，他们把这些很多旧约的这些经文呢，都把它灵异解经，成为福音国度，甚至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这个也是灵异解经，是在教会的国度里面，在信徒的信里面做宝座掌权。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启示录二十章那个新天新地就是教会国度嘛，我刚才也提到启示录二十章他不是讲到头一次复活吗，这个千禧年一开始有头一次复活是直到重生得救，那个一千年是直到教会国度时期，所以同样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这个新天新地也是讲到教会时期。好，好，其中一本书可以参考林道亮院长所写的这个得胜者，他写了一本书，我们图书馆有得胜者，他是讲到千禧年灾前得胜者被提啊。那当然还有很多，后面我放了很多的参考书啊，关于末世论的啊，特别我们现在指定所看的千禧年事关这本书是我们一定要读的哈。那另外就是那本启示录讲义，就是把整个启示录一章一节来解释，那你这两本书读好了，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王永信的那个将来必成之事，
对，他也是千禧年前派的架构，所以对，对，那本书也可以看一下。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边了。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我们请周思英姐妹带我们做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
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真的把这样的一个幕后奥秘的事向我们这么清楚的揭露出来。主耶稣，求你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
阿门。
除去我们一切昏睡的灵。
阿门。
哈利路亚。让我们在真理上为你打那美好的胜仗。不管是哪一派，但在你给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警醒。
阿门。哈利路
亚。真理要有油。
好嘞，
被你来，也给我们一个愿意与你征战的心。
阿门。
在被你拣选在地上。成为你的精兵，主啊，等候穿上那光明洁白。
哈利路亚，赞美你。
每天是活在你圣灵的光照。
阿门。
生活里面是能够认罪。
阿门。
归向你。
阿门。
能够到时候能够穿上圣洁的衣服被你提。
阿门。哈利路亚。
高雅的婚宴。
哈利路亚。
主啊，而且我们在今生就是要来为你征战，为你得国。其实我们被提之后，当第二次再临。我们仍然要到地上来来与你征战，建立你的国度，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给我们一个征战的意愿，给我们一个圣洁的生活。
阿门。
祝福王院长的身心灵，让他的演讲和授课
好了
越来越明亮，越来越
好。哈利路亚，是的，帮助
您。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好，我们所指定的参考书开始要看了，不然来不及哈。两本书哈，在书房有买。